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日前，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三将在旧金山APEC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 这名官员说，这将是美中两国元首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双方正在为拜习会做最后准备，这场会晤预计将讨论美中之间激烈竞争的方式。 APEC峰会将在11月15号到17号举行， 拜登计划14号前往旧金山。 在APEC峰会前夕， 两国高级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增加了直接接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计划本周四与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立峰在旧金山会面。周三，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六届创新经济论坛时说，最近中美两国展开的一些高层接触提升了国际社会对美中关系改善的正面预期。韩正说，中方愿意和美方加强各层次的沟通对话， 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周三，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峰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加沙的人道主义暂停和人道走廊，但同时也承认，根据国际法，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这是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引发加沙冲突以来，七国集团针对这起事件发表的第二份联合声明。声明说， 我们强调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解决加沙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支持人道主义暂停和人道走廊，以促进送达急需的援助、平民行动和解救人质。声明没有要求停火，人道主义暂停比停火时间短。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除非哈马斯释放在10月7号绑架的人质，否则不会停止轰炸加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说， 尽管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可能会无限期地控制加沙的安全，但美国认为以哈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不能重新占领加沙。上周北京的香山论坛刚过，日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突然抵达俄罗斯进行访问。克里姆林宫今天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来访的张又侠，普京赞扬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高科技军事合作非常重要。 他说，俄罗斯和中国不会按照冷战的方式建立军事联盟。普京在谈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时说，两人之间发展出了良好友谊和工作关系。普京还表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在持续发展，重点是能够确保战略安全的高科技领域。普京解释说，他指的是太空，包括高轨道群，以及现代的并且是有前途的武器。 张又侠则赞扬莫斯科为了对抗西方所做出的努力。他说，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制裁，中方对此表示敬意。以色列军方8号说，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已经造成一名哈马斯武器制造商和几名武装分子死亡。以军从空中和地面发动进攻， 目标是哈马斯在加沙地面下方搭建的地道阵。以军表示，部队已经挺进加沙城的中心地带，在建筑物的废墟中展开激烈的城市战。在两次袭击中，以军消灭了哈马斯顶级装甲兵器专家马赫辛阿布奇纳以及部分从事反坦克或地对地火箭发射的武装分子。以色列首席军事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 作战工程师正在使用爆炸装置摧毁哈马斯在加沙地下建造的延伸几百公里的地道网络。8号，几千人离开加沙北部地区，沿着以色列坦克控制的道路向南行驶。以色列国防军说，已经把从加沙北部到南部的疏散走廊窗口延长到5个小时。日前，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生儿梅毒病例激增， 卫生官员为此感到震惊，呼吁加强预防措施。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二说， 2022年全国有3700多名婴儿出生时患有先天性梅毒， 是10年前的10倍， 比2021年增加了32%。 梅毒导致282例死胎和婴儿死亡， 几乎是2012年死亡人数的16倍。 CDC 官员说， 2022年的病例数是30多年来最多的。在超过一半的先天性梅毒病例中，母亲在怀孕期间检测呈阳性，但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在先天性梅毒病例中，母亲把疾病传染给婴儿，可能导致孩子死亡或孩子出现健康问题，例如耳聋、失明和骨骼畸形。不同种族和族裔群体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根据 CDC 最新发布的分布地图和定义，70%的美国成年人生活在高发病率的县。根据联邦数据估计，这可能是几千万人之多。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